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jambapa umbasua sambara bumana sarama jambapa umbasua sambara bumana sarama jambapa umbasua jundanti gumbu jangura yonla shanza lo kangalo tu jundi jumzani dalandana zuhi. Mesra jawla yanla tete, tetona chichi chingra oze, talo de mo mamba zausun, kaptan damchu yone drupa, nochu popi wachetus. 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明。离障本来护从龙心般。
七净无垢光尊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下面是第三个科判内容了，教戒不舍菩提心。故如所立事，我当恭请行，恭敬行，今后若不免，定当取下留。前面是直接从过失方面啊讲到了这些这个不应该舍戒菩提心，那么现在呢是直接教戒不应该舍戒菩提心。 那么就是说，故如所立事，我当恭敬行。因此说呢，应该按照我在发心的时候所承诺的誓言，就像我所承诺的誓言一样，我应当恭敬的去行持这样一种菩提心。今后啊，如果我就说不再勤勉努力的话，一定会去入到下流的恶趣当中去，啊，一定会趋向下流，一定会堕入恶趣。 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教戒我们不应该舍弃菩提心，应该就说是这个恭恭敬敬的去行持。因为当时的时候呢，我也是很庄重的在佛陀的面前呢承诺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发菩提心。当然呢，就是说我们在修习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习气，啊，有些烦恼来做障碍，哎，很容易就让我们就退失到以前的模式当中。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舍弃？ 那种修行舍弃那种学佛的这样方式，老是想就说是这个退回到以前那一种方式呢，因为那种方式我们很熟悉，我们也习惯了那种环境，习惯了那种思维的方法，习惯了那种处理事情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所以那种对我们来讲，越熟悉的环境嘛，我们就会越觉得很安全，啊，就好像这个。 哪一个哪一片地方，我们就说经常去啊，它的人呐、啊，它的这些建筑啊，这些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摆设，我们都很熟悉。都很熟悉之后呢，我们在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有个安全感。那么如果是个新事物啊，如果是一个新环境啊，他就是很多东西都不了解，他就觉得我们如果处在这个环境当中呢，我们觉得不太安全。所以说呢。 为什么我们非常就说很想退失到以前的这样的行为当中去？就以前呢，就是自由自在啊，可以随便杀生啊，可以随便啊，就是说打妄语啊，可以随便的做很多非法的事情啊。因为就是我们农会当中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方式，这个这些很熟悉嘛，很熟悉。如果我们一旦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就会觉得很安全。那么现在呢，菩提心呢，它是一种对我们而言啊，它是一种新生的事物。 哎，它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对我们来讲就觉得很多，还有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对我们来讲不熟悉，是不是充满了一些危险？我们要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当我们学佛的时候，也觉得我们到底有没有必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这个佛法？我们有没有必要就说是把这一生奉献给像利他的这个菩提心呢？奉献给这个菩萨道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如果完全付出了，万一失败怎么办？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留一手啊，我们有的时候呢，就说是不愿意完全付出啊，为佛法呢付出一切。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很不熟悉的缘故，所以就老是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老会出现。所以说我们学佛法的时候呢，很容易出现这个情况的，这个也情有可原。 因为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做凡夫的时间是非常的长啊，学菩提心的时间还非常的短，所以偶尔性呢也会绝对会出现这样一种各式各样一种不同的想法，这个退失的想法也是会自然的出现。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呢会出现这样会出现的想法，我们就说是应该知道通过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经论啊，很多书上的智慧做分析做观察，实际上这些行为这样一种这个思维啊，这样一种很多很多想法实际上是不正确的。虽然他就说这些旧思想很多旧习气一再把我们往就说是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思想里面去拉，让我们去靠近轮回，但现在呢我们应该知道这个轮回它整个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呢是充满痛苦的啊，没有这样一种实际的快乐可言。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不能够再去走轮回的一个老路子，应该就是说这摆脱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新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逆流而上，必须要舍弃以前的这个模式，做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说现在呢我既然已经立下了誓言，即便是遇到了这样一种障碍，我还是要立誓应当恭敬的心持应该恭敬的履行我们所发下的利益众生的这个誓言。那么我们还会应该想今后若不免听难取下，那么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不勤勉的话，还会就是说是一而再再而再再而三的屈入到这个恶趣当中，没办法获得解脱。所以现在我们在轮回当中获得很多的这样一种不自在，很多痛苦呢，它也是因为以前的不修行而导致的。那么现在如果我有了这个机会之后呢不好好精进的话，以后肯定也会从恶趣再堕入恶趣，这个对自己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非常不应该做的这样事情，就应该从现在开始要斩断这样一种这个不合理的行为，所以不应该舍弃菩提心。那么下面呢继续讲，饶益众有情，无量佛已逝，然我因惜过未得佛化育。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想，那么即便我不精进我就说即便是我失坏的誓言，即便是我不精进，但是也不要紧吧，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呢会救度我们的佛陀会救度我们，上师呢会救度我们的。那么就是为了打消这些人的这个想法呢，金刚菩萨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不能这样想，我们看看事实就知道了，饶益众有情，无量佛已逝。佛陀呢他是发心饶益一切众生的，佛陀出世呢也是为了饶益一切众生而出世的，但是呢就是说饶益一切众生，饶益了众多有情之后，这个无量佛陀呢都已经次第的驱入了涅槃，但是我呢也仍然因为以前的过失到现在来讲都还没有得到佛的这样一种救度，还没有成为就说救度的对境，或者还没有成为过去佛度化的这样一种对境。就这样，过去的很多佛他出世之后呢度化了无量众生，然后呢入了灭了，那么在这么长时间当中我都没有成为佛陀度化的对境啊，那么这个象征的话就是我们不能说反正佛陀会救度我们，我们现在一点不需要改变，我们现在不需要努力，这样一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们知道佛陀呢绝对是具有充满大悲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护主，佛陀的发誓是度化一切众生的，但是这个原因前面实际上我们也是讲过，前几堂课当中也是讲过，那么就是佛陀度化众生他也需要因缘，这个度化的事情是两方面的事情啊，佛陀这方面的因缘他是圆满了，但是我们这方面的因缘如果我们自己不具足那种起码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素的话，怎么能够成为度化的对象呢？你要成为所化的话就必须要具足某种条件这种因缘才能够这个缘起呢才能成熟。那么如果我们完全不具足那种条件的话，虽然佛陀这个角度来讲他完全已经具足了条件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条件如果不具足仍然没有办法遇到佛即便遇到佛了，像在那也不能够成为直接度化的因缘。就像佛在世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人遇到了佛，但遇到佛之后呢有些人他的因缘就是只是见眼佛的因缘，有些人只是单纯的做一点供养的因缘， 但是呢，就是说还没有真正成为那种追随佛陀修学，追随佛陀修学之后呢，马上成为了一种解脱因缘的，解脱这样一种圣者的一种因缘还没有成熟。所以说我们如果就是说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差别？难道是因为佛的这悲心有偏袒呢？佛的这悲心就是说着重眷顾蒙类友情，所以说呢，蒙类友情就纷纷的成就了菩萨果，蒙类友情纷纷的成就阿罗汉果。而就是佛的悲心呢，就对于蒙类友情呢没有眷顾，没有特别眷顾的缘故，蒙类友情呢就没有见佛，或者即便见了佛呢，就是也是那种没有办法解脱的一种情况。佛的悲心是不可能有这样偏袒的。但之所以出现了这么多的这样情况，出现了这么多不同的情况，完全是因为就是说在这么多众生当中，他的因缘不一样。有些众生他已经积累过了能够成为解脱对象的这样一种因缘，所以说他遇到佛之后呢，就成为菩萨，就成为这个阿罗汉，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有些呢就具足了能够见一眼佛的因缘啊，所以他在今生当中，在佛出世的时候只能见一眼佛。有些人呢就是说连见一眼佛的因缘都没有，所以一生当中呢也见不到佛。那么无始以来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因为没有真正的积累起那种能够成为直接度化的一种对境，所以说无量无边的佛不是一尊两尊七八尊佛啊，在整个世界当中已经出世了无量尊佛，我们无一例外啊，我们就是无一例外全部错过，都没有成为真正直接的说话。这个绝对不是因为佛的大悲不够而导致的一个结果，而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就没有真正精进过啊，就没有真正的求过解脱道。所以说呢，就是说到了今天了啊，到了现在了，我们就遇到了这个佛法，就还是做了一种思维，还是用他一种固有的思维去对待这个问题，还要以自己的这个无始轮回当中所养成的这个懒散的习气来对待这个问题的话，还要错过啊！现在就说是这个上师出世像佛一样了，上师出世救度我们，我们现在已经遇到这个因缘，学到的佛法，实际上呢，如果就是说精进修学下去的话，我们是可以有解脱的机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还是这样想，反正佛陀上师会救度我们，我们不至于变成了一种堕恶趣的情况，那就错了，那就错了。所以说佛在世的时候呢，仍然有堕恶趣的众生非常非常多，佛弟子当中有很多堕恶趣的众生，那么现在呢也会有。那我们这么多的人一起学佛啊，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学佛，全世界多少人一起学佛，如果再把十方世界的众生算起来，那有无量无边的众生现在在同一时间当中和我们一起学佛。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人精进，有些人懈怠，所以在这一批人当中，有些人就解脱啊，有些人就堕落，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是吧？肯定会出现这个情况。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学习，到临终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就解脱了，往生极乐世界啊，怎么怎么样就解脱，有些人呢就是说在临终的时候就堕落恶趣了，堕落地狱了，就这样情况也有。有些人呢可能是今生当中啊，就说是也没有做这些很大的恶业，也没做很大善，下次又转成人，转成人之后又怎么样呢？如果还是像这样的话，又还是平平常常庸庸碌碌做了，如果造了大恶业的话，他就会堕落。所以到死的时候呢啊，就是我们这一批人当中，我们所有这些道友当中，一起学佛的出家人啊，居士当中，一部分解脱，一部分堕落，这个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们是在这些情况当中，我们是属于那种上升的那部分吗？还是属于堕落那部分？啊，当然还是主要还是要靠自己了。现在我们都还是有选择的机会的，啊，就是说是这些选择的权利还是在我们手上。所以现在呢，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去观修菩提心，借助菩提的力量去修行佛法的话，绝对有解脱的机会。那么如果在这过程当中还是那样按照自己的习气去做啊，去做这样的事情，去分析问题的话，实际上我们就说，虽然在这次当中我们觉得可以有可能过得快活一点，但实际上如果没有真正去修持善法的话，当死亡到来的时候呢，啊，就没有善业的支撑，虽然我们很想继续的快乐下去， 但实际上事实已经，如果已经成办的话，业力已经成熟了，我们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所以说呢，像这样，虽然佛具足无量的大悲，虽然上师具有无量大悲，具有无量大悲的上师佛陀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弟子堕落，但是呢，如果说弟子不好修行堕落的话，那么就上师和诸佛的慈悲的手也拉不住我们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们的大悲心是圆满的，但是呢，我们自己是怎么样成为怎么样一种修行者啊，这方面自己这方面因缘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下面呢，进一步的观察，若今依旧犯，如是将反复恶趣中领受，并复抛割苦。那么如果有些人这样想的，那不管怎么样呢，如果佛不救度我们的话，那么就说以后我是会得了救度的，以后仍然会得了救度。那么这个颂词呢，就是打破这些人的这个观点。若今依旧犯，那么如果现今啊，我们依旧的犯了很多很多的过失，那么如是呢，会通过这个所犯的过失，又反反复复的在恶群当中领受各种各样的痛苦。即便是转为人，也会转到善趣当中，或者转为人呢，也会就说是遭到这些疾病缠身呢，受到束缚啊，还有就说是被砍破身体等等各种各样一种痛苦。那么我们就说，为什么说会这样呢？有些人说以后会得解脱，那么为什么金刚菩萨说的还是会一如既往的感受痛苦？原因何在？然后我们就要分析了，以前当我们在堕恶趣的时候，以前我们在轮回当中，在我们在当人的时候感受恶趣痛苦，或者当人的时候感受到这些生病等等痛苦，它的原因是什么？以前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样很多痛苦？我们就说可能是因为恶业，没有修持善法，修恶业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以前堕恶趣，以前呢就是说被砍呐、被捆缚啊，感受生病的痛苦这样。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说是，如果现在真的堕地狱的众生，他们怎么样？我们还是说他是因为恶业，没有修善法。那么如果现在我们不修善法，那会什么下场呢？那么是同样道理呢，那么现在如果我们不修善法，那么以后的这样一种结局也必定是堕恶趣，或者说即便转为人也是感受病复抛割苦。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指望以后获得救护呢？以前获得救护的人是因为什么获得救护的？以前获得救护的人是因为他自己坚持的修行之道，放弃掉了很多习气，坚持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之道，圆满的相续当中的很多善根，所以说成为所度化的对境。然后呢，就是说现在获得救护的人也是一样的，以后获得救护呢，我们还是要修法。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想我们就现在不解脱嘛，以后再去救度也好。或有些人就是在上师面前说，上师要救度我，但是就是上师怎么救度你呢？上师通过什么救度你呢？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的救度就是好像是从极乐世界抛根绳子套在你的手上，一下子把你拽到极乐世界，这个叫救度。有的时候我们理想救度应该是这样的，但这样的事情是可能不会发生的啊，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那么实际上就说是这个真正的救度呢，就是讲上师给你讲解正法，然后呢你自己按照这个正法去实践，去做取舍，去做修行，这个就是救护。实际意义上来讲的话，上师现在正在给我们讲正法，正在教给我们被救护的方法，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不是救护，这个只不过是在讲法而已。我们就把这个讲法和这个救护呢，就说是这个完全分开了。我们心相续上的救护，它应该是更加直接的一种救护，直接把你拽到某个地方的一种救护。但这种救护我们前面讲，这种救护不会发生啊，绝对不会发生。那么如果这个事情可以发生的话，阿弥陀佛那个地方，我们就说如果真正他可以从极乐世界抛绳子下来的话，阿弥陀佛的神变那是不可思议的，变现无数条绳子那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所以像这样，如果是那个那么简单就可以救护的话，那么都每个众生都不会在轮回当中存在了。但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说我们说要被救护的话，一定要你自己要成为一种具有救护因缘。说上师给你教到了这样一种法药，当我们修持啊，逐渐逐渐修持去掉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习气呢，这个就是在被救护。那么如果你认真修行，这个就是度，成为度化的对境。如果不认真修行，这个就不是被度化救度的对境。所以说如果以后上师来救护我们，还是这种方法，仍然是这种方法，和现在的方法一模一样。所以说现在如果我们在被救护的时候，我们想以后，那么以后又这个意愿出现的时候，我们又想以后，那这个时候那么究竟哪一世你才真正想要解脱呢？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以后会救护吧，这样一种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现在我们说哦，反正以后我来救护我，现在我可以为所欲为，现在可以一如既往的，就是说是去这个违反很多很多的很多纪律啊，舍弃菩提心啊，还是因为你舍弃的菩提心或者违反了纪律的缘故，造下的恶业，所以说还是不会成为被救护的对象。这方面我们就要想清楚啊。所以说我们要想，就是以前我们所讲到的一种反复讲到的这个原则。那么这样一种救护的事情，两方面，一定是两方面的。所以说我们就不要想到这个救护只是一方面的事情，上师的事情，这个不是上师的事情。啊，上师的手早就伸出来了，但是我们自己不伸出去手去接的话，不去拉住上师那只手，我们自己是永远无法从水里出去的。啊，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上师一直在啊给我们啊宣讲正法，啊就是鼓励我们去修行，这就是上师伸出来这只手。那么现在我们就是通过很多借口，给找很多理由说今天我忙，今天又没有时间，今天又身体不好。啊，讲很多很多理由，我不愿意把手伸出去，啊，我就是因为我的手痛，或者是我的手怎么，我就不是伸手。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实际上还是自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错失这样解脱因缘。所以众生嘛，就是反正就是前面我们分析也分析的，就是说这个方面和熟悉的旧有环境呢，啊，对于一个新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也许还有抵触啊，有些还有怀疑，所以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很难真正的完全付出一切去投入修行的。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经常祈祷上师诸佛加持，只要我们真的愿意修行的话，还是可以通过求加持的方式让我们来遣除内心当中的种种习气。那么第二大科判呢，谨慎所依圆满分三，一暇满难得，二未得之过患，三得后不勤而舍。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暇满难得，如知佛出世为人信佛法，欲修善稀有，何日复得此。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谨慎所依圆满。那么这个我们的暇满人生呢，它是以修法的所依了。那我们对于这样一种修法的所依的暇满人生，还是应该谨慎。有了人生之后呢，应该善加使用，不要用这个人生呢来做很多而已。那么现在再从这上提到呢，无论是执佛出世也好，还是为人转而为人也好，还是信仰佛法也好，还是修行善法也好，它都是非常稀有的这样一种因缘呢。何日复得此？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具足这种因缘呢，没有好好去珍惜呢，哪一天我们还会获得这样人生呢？还会获得这样一种机缘呢？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此处呢，就是说也是提到了。也是提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他圆满和这样一种自圆满。知佛出世呢，它就是代表他圆满的啊，佛陀出世，佛陀讲法，佛法住世，自如佛法，然后善事摄受，像这样的话是属于这个五种他圆满。我们要修习殊胜的正法呢，这个五种他圆满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知道了，佛出世很稀有，的确稀有啊。因为就佛陀具有这样一种三十二妙相、八十随行好的佛陀，具足一切圆满功德的佛陀，他能够出现在世间当中，说明这个很多众生的因缘同时成熟了，很多众生的善根同时成熟了，这个时候呢，佛陀才会出世。那我们又说，这个整个世间当中的要大批众生的善根都同时成熟，这个因缘是很难得的。 所以说佛陀出现在世间当中的这样一种因缘也是非常稀有啊，也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说佛陀出世呢，一方面是有佛陀的这样愿力呢，一方面也要观待众生的善业。而就是我们说这个世间当中并不缺少有善根的人，那为什么佛陀就不会经常性的出世？那么只有等一种大批的众生的善业同时成熟，有了那种直欲佛出世的因缘成熟的时候，佛才会出世。所以这样一种佛陀出世呢，实际上犹如幽昙花一样，非常非常难得，很难得，非常非常稀有。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说是这个佛陀曾经已经出世了，2500多年前呢，佛陀在印度出世成佛啊，这个稀有的因缘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已经遇到了。然后呢，为人这一点呢也是很稀有的。那么要转生为人，你必须要修持这样一种善业，修持这样善法，该断的恶业必须要断掉。而且尤其这个地方为人呢，是一种人生，或者一种侠满人生，或者一种侠满的人生也是非常的稀有。从他的这样一种比喻啊、数量啊等等，从很多很多方面观察的时候，他都是很稀有。然后呢，要信仰佛法，我们说这么多人当中，能够对佛法起信心的人啊，从我们自己的身边的观察的时候呢，也是不多，非常非常少的。从整个世界上看的时候也是不多啊。所以现在虽然佛法是非常殊胜的，但是呢，很多人呢因为相续当中的善根不是那么圆满具足，所以说呢，就说虽然这个世界当中仍然有佛法流行，但很多人呢就不信仰。还有呢，就是说修善法也是很稀有。那么有时候虽然我们信佛法呢，但是呢，就是说信佛法呢，他就说对于这种修行善法，长期的保持一种修善法的一种修行的意乐，这个很少。有些时候呢是高兴的时候就修几下，然后呢就平时遇到烦恼的时候啊，遇到麻烦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把善法很自然就停掉了，啊，很自然就停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修善法很稀有。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也知佛出世的，也生而为人，也信仰佛法，也就是说是想要修善法。那么这些因缘都具足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就好好的去利用它，好好去使用这些因缘。那么如果一旦错失之后呢，何日复得此？什么事我们才能够又得到这样人生呢？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呢，在前行当中讲呢，这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佛法的人生呢，不是谁说谁的运气好啊，谁的运气好谁就得到人生的，就好像现在就是说世界当中的人他买彩票一样，这么多人买彩票，哎，一个人中了大奖，哦，大家说他的运气好怎么怎么样。那么就是我们说这么多人当中，这么多众生当中，那就那么少数的获得了人生，获得了侠满人生，那是不是他运气好呢？啊，不是说谁的运气好，那么是不是谁的力量大哦，他的力量很大得了人生，也不是说谁的力量大得人生，而是说这个人生是谁修了善法，谁修了善法多，谁呢就说能够获得侠满人生。而世界上的人呢，必定是修恶法多，修善法少，所以说呢就获得了人生的数量少，尤其是侠满人生的数量更少。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如果一旦失去了，没有修行这个善法，后世呢就说因为这个整个人生是因为修善法而获得。那么今生当中，如果我们终止了善法的修行，那么后世又通过什么样一种根据说我们还可以继续获得人生呢？啊，这个是不会获得的，因为它不是通过运气，也不是通过强力，它必定是通过某种因缘。这因缘就是修善法。那现在的人生是以前修善法而获得的，那么现在我们获得了人生之后不继续修善法，那以后又怎么样？通过什么样因缘获得人生呢？啊，这个方面是不会获得的。所以说现在既然获得之后呢，应该好好的去谨慎呢，这个所依的侠满，应该使用现在获得的这个侠满人生，把它这个侠满人生的价值最大化。我可以用这个人生修多大的善根，尽量的发掘出它的潜力。像这样呢，尽量不要让这个人生去造罪业，尽量让人生去修善法。这个时候就叫做谨慎所依圆满的啊，侠满的一部分的意思啊。就第一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吧，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木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
Om Banzer Guru Bama Sudha.